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课题，叫做愚昧的作为。愚昧的作为，我们知道神怎么样借着这个约拿单和他的这个拿兵器的那位少年人呢，他们去袭击非利士人的防御呢，那么呢，因着神的这个作为呢，他整个军队呢就开始乱了啊，开始溃散了。因此呢，在另外一边呢，这个扫罗的这个军队呢，就600多个人，他们看到这种情形呢，他们也冲过去，能够去击打那个敌人。所以呢，当天呢，神呢就让他们能够得胜的一个打了一场胜仗。如果你看这个第14章第23节、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站到伯亚文那边。神呢让那一天呢，让以色列人呢能够把这些非利士人呢给战胜了。那以前呢，这非利士人呢常常都来欺迫他们、欺压他们。那今天呢，却是他们报仇的日子，他们得胜的日子。那当以色列军正在得胜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这个扫罗呢，他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而这一件愚昧的事情呢，就带来一连串不幸的事情。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到底他所做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愚昧的事情，那么从中怎么学习？他做了什么呢？你看第24节，扫罗叫百姓起誓啊，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的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些百姓没有吃什么，就尽其困惫。他一时啊冲动，我们讲他一时冲动，他就想说啊，既然我们得胜了啊，为何不要争取时间呢，去击打这些敌人，攻击敌人，我们连吃我们都不要吃，我们大家一起发誓，大家一起发誓，一直到晚上我们就攻打那敌人，一点东西呢都不可以吃，任何人吃的话呢就被咒诅啊。表面上是很好啊，表面上是很好，但是我们知道呢，却弄巧反拙，弄巧反拙。那他一时这个冲动，他没有想到后果是怎么样的，后果什么样？你看啊，在25节那边，众民进入这个圣林呢，见有密在地上啊，然后呢，26节见有密留下，却没有人敢用手取密入口，因为他们怕那事宜。第一点，他们不敢吃很好的东西，本来应该吃的，吃了之后呢，就有这个力量，但是这个约拿单却不然了。你看他去吃，他以为他不知道他爸爸向百姓这样起誓，然后呢，他就怎么讲呢？他就讲约拿单说29节，我父亲连累了你们呐、啊，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啊，眼睛就明亮了，眼睛就明亮。今这百姓若任意吃的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因为当时他们击杀这些敌人的时候，敌人当然会留下一些东西，可能留下一些奶啊，可能留下一些乳酪啊，一些东西啊，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吃了，然后他才有精力去追赶击杀那些敌人，那不是很好吗？但是扫罗在这方面呢，他做了一个愚昧的决定，也是冲动的这个做法，他没有深思熟虑啊，就这样子决定啊，这就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后果，就是影响到他们的战争的效果。本来可以击杀更多的人，他们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不单单这样子，到最后你发现到，甚至呢，百姓呢都要 是那个带血的肉而得罪神。如果你看三十二节，你看，就祭王将所多的牛羊和牛犊砸于地上，肉还带血就吃了。还有呢，如果你看后面的话，你发现这个他的儿子啊，约拿单啊，几乎因着这个誓言啊，而要丧弃他的生命。最后呢，他们本来要想要追杀的这个敌人呢，却不能够追杀，却没有那个机会的，因为这些是一连串的不幸的事情呢，发生在他们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呢，我们实在是要真的是要深思熟虑啊，三思而行，不可以冲动啊，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年轻，当然年纪大的人呢，有时也会这样的，一下子你就因着这里面的血气方刚，你里面的意思啊，你说哦就这样做啊，这是很危险的，很危险。就好像这个扫罗，他一下子想到哦，我要追杀这个敌人，我就不要吃先，不要吃，希望能够把他们赶尽杀绝。但是呢，好像我所说的，他是弄巧反拙。所以呢，圣经在箴言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他教导我们呢，要说到在箴言二十一章第五节，殷勤图画的，助之丰裕，行事计造的，都必切法。是的，一个人如果他很好的这个预备，很好的策划，他就能够有足够。但是一个人行事计较，按一时的这个心境，一时的这个冲动来做事情的话，你就发现到他这一边因为失去，另那一边也会失去一些东西的。那这圣经，这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呢，特别是来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呢，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一时冲动，不可很鲁莽的行事，总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发现到他没有来到神面前，没有说祈求神，神啊，我应该怎么做？他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的想法，不要。特别是我们在那一种很急的时候，就很容易犯上这个东西。所以呢，在这个行为方面呢，行为方面，如果因一时的冲动呢，有时候会犯上很严重、很严重的这个错误。有些人呢，伤人；有些人什么，甚至什么，杀人了，对不对？一下子因着一句话，因着一些你不喜欢的一些动作，你看在咖啡店，在那些酒厅那些地方啊，就因着一些时间喝一些酒，就闹起事情来。正所谓的，一失足啊，成千苦恨啊，再回头啊，已是百年身啊。我们基督徒千万千万不可掉入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总是要靠着圣灵来行事。在言语方面呢，我们讲话方面，我们也是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一下子，我们一生气，我们讲的话呢，就很会伤人。你讲的话呢，希望你是不讲的，因为你一讲出那个话呢，你会造成一种无可修补的那种破坏，而且是一种很长久的。而且有在这个讲话方面呢，讲话方面呢，圣经就这样子哦，多言多语啊，难免有过，禁止嘴唇啊，是有智慧的。啊，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讲话啊，他乃是叫我们要学习守住我们的这个嘴巴，不随便随意冲动的讲一些话。在这里有一些提示啊，在我们还没有讲话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思考自己的话语是否是适当。你还没讲之前呢，你让他在你的心中绕一圈，让那个思念绕一圈，适合不适合啊，这个要学习的。我们要控制自己的嘴唇，若是没有需要说的话，便闭口不言啊。如果觉得不需要讲，宁可把你的嘴巴关住，不然的话，你说了你会后悔。要讲到适可而止，不可多言啊。讲的话呢，应该讲这么多，就停在那边过了。 你再多的话呢，就变成多言多语。当你多言多语的时候呢，就会难免有过。而且在讲还没有讲话之前呢，需要考虑那个时间，这个时间适合不适合，这个地点适合不适合，这对象适合不适合，这样的一个环境适合不适合。这几方面呢，如果你考虑，如果觉得适合的话，那你就开始讲话。那么当然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也是一下子呢就很喜欢说说长道短啊。这方面呢，主耶稣也特别的警告你，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每一句话。你不要因一时的冲动，一时好奇，一时啊要逗人家喜欢啊，你就说一些闲人啊闲言闲语。神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主说，你为什么说那句？你为什么对那个人讲这句话？如果你不能够造就了呢，那就不要说。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心里呢是想说，好，当时你很感动，你说你就立许，你说啊许一个愿，就好像这个扫罗，他就跟他们立誓说，好，今天不吃，今天到晚上不吃啊。你当时你可能感动，好，我要将1000块献给神，很感动。当时你很感动的时候呢，这1000块对于你是一个你能够拿出来。等整个聚会完了，你回家之后呢，你心里就说痛，怎么能1000块，好痛，怎么办？把你向神所喜悦的，你就必须要还。你看生命记怎么讲，23章21到22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了，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记得这个东西，我们要在神面前呢，我们要很小心很谨慎，你不随随便便的跟神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而你又没有做。啊，这也讲到我们跟人当时你一些很冲动，你看到那个人你很想帮助他，说我等一下我送，虽然那时候是你一时的冲动，你那种的或者你那时的感动，但是你要按照你所应承的来实践。好，第二点呢，扫罗另外一个愚昧的作为是什么呢？他说无谓的约束。那为了争取时间呢，其实扫罗呢可以禁止百姓不吃东西啊，或者劝勉他们呢，鼓励他们尽量不要吃东西，你们争取时间去攻打这些敌人，但是他不需要叫他们起那个誓啊，让他们那些伪例子啊违规则呢不吃东西，如果他们吃东西呢就成为咒诅啊。啊，这个是他的这个愚昧，他就是把人给约束着，如果有任何人吃东西的话，在夜晚上之前吃东西呢，他就会被咒诅。这个是个很严厉的东西，看见了。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困境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个所掳掠的这些牛跟这个羊啊，他们就急不及待的就把他们宰杀，然后宰杀了就立刻连这个带血的这个肉呢，就这样子吃。啊，你看，想象他们是多么的饥饿，多么的疲乏。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呢是得罪神的。我们看利未记第17章， 第十节，第十一节，凡以色列家中的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啊！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呢，神呢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吃血呢，在神面前呢是一个罪来的，要在从民中呢除去。而神也特别让以色列人知道为什么不给吃血，这个血呢有生命。而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这血呢能够把氧气呢带给我们身体的各个这个器官，让它能够继续的这个操作。没有血带这个氧气到那一部分的时候呢，那个器官呢就会死去，脑子呢就会这样子的死去。所以一种是生命的这个带动力，生命的这个带动力。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因着这样子呢，他们就犯罪，是因为扫罗他这样的耶稣，他这样的耶稣你不可以吃东西。那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给我们自己无谓的约束，无谓的约束。当然自我约束有时候是好的，自我约束，比如说好，你说你一起来你一定要祷告或者你灵修，好不好？好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是好的。但是呢，你不要让它成为说，如果有一天我起来我不祷告我不灵修，哎呦，我觉得就很内疚，我觉得就神不爱我，我觉得是神就憎恨我，我就觉得犯罪啊，这是不对的哈。你来到神面前是一种很乐意的东西，你尽量的透过这样子的自我约束，能够在你灵命上呢能够帮助你成长。但是不让这样子的一个耶稣呢成为一种阻碍你灵命成长，或者使你灵命呢使你的这个生命呢有这个罪恶感，有这些得罪神的那种感觉，那是错的。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有任何拦阻我们生命健康成长的事物呢，我们都要把它弃绝。比如说人的一些教导啊，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生命给耶稣的话，你就要小心什么东西把你耶稣的、如果有些人讲说洗礼呢一定要浸在这个水里面，一定要到河里面去或者海里面去浸在水里面，那才是符合圣经的。你不要被这个东西呢所耶稣。当然如果你相信是浸在水里那很好，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很好，但是并不一定说你不能够用撒水礼或者滴水礼来做成。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病到不能够爬起床来，你想你会带他到河里面，你会带到海里面去洗礼吗？不会的，你是用什么？用滴礼或者浸礼。换句话说，这样子这个礼仪呢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不是死死都要这样的，它可以变化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些东西你自己要在你生命中你自己省察，什么东西让你的思想受了这么一个约束，以致你不能够有一个自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成长啊，你要自我检讨。那么你也要注意，有些人还教导你只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在，就好像这个法利赛人那样，马太福音23章2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呢却什么？里面却装盛满了勒索和放荡。那任何人的教导如果他只注重这个外表的话，那要很小心哦。神要我们注重吗？要我们注重内心，不是外表上的这个金钱啊，不是你怎么样 来进来这边，乃是要你的心有没有预备好。哦，不是说哇，教会来到教会来敬拜的时候，一定要噼里啪啦，一定要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有很多的这个动作啊，带动整个气氛啊，敲锣打鼓，哇，很兴奋，这是外表的。但你的心有没有真正的敬拜神？啊，你要注意，这些东西呢，你要思想，若是这东西呢，不能够让你真正的活出你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话，你要把它丢弃。你来到这边，你能够安静的敬拜，感谢主，因为你能够很好的思考，你不被感情的东西呢所带动。我不是说感情的东西不重要，你敬拜，你唱诗，如果那首诗歌感动你，你流眼泪，那是无可厚非的，是很自然的。但是你不是随随便便的让这个感情的东西一直带动你，整个崇拜呢，从开始到完毕呢，是在那种很激情、很高昂，或者一种很多那种感情的这种因素呢带动，我觉得是一个要稍微的把它调整。好，第三点呢，这个扫罗他的这愚昧的这个作为是什么呢？如果你看这35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呢，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所以呢，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刚才呢，他是叫那些百姓呢把一块石头呢滚过来。你看在那边第33节啊，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这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把它拿过来。”然后呢，就叫百姓呢把他们牛羊呢牵过来，然后把它宰杀了。宰杀之后呢，他就立这个石头呢作为一个坛来敬拜神。啊，表面上是他显得很敬虔呐，很有亲近神的这个心呐。但是呢，你就发现了，在36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但是呢，祭司怎么说呢？祭司说：“我们先亲近神。”哎，你发现他筑了一座坛，表面上他跟神是很亲近的，但是来到战争的时候呢，他行军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啊。他完完全全跟神没有关系的，他有没有寻求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一点都没有。幸好当时呢有这个祭司呢在旁边呢提醒他：“哎，扫罗王啊，我们要先亲近神。如果当时啊他就这样子很鲁莽的就带动整个军队呢去攻打，夜晚去要去攻打这敌人，希望把他们剿灭的话，我想啊，他们很可能会吃一场大败仗。为什么呢？因为他犯了罪，他们当中有罪。幸好神透过这个祭司呢来拦阻他。那这边呢就给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愚昧的行为，什么？他的信仰与生活呢是分割的。一方面他有那个信仰的这个表现，但是他的生活呢跟这个信仰有隔开的，分割的，不是融合在一起的。怎么讲呢？我们来敬拜，我们每一个主日来敬拜，你在敬拜的时候呢，你所学习的东西呢必须要融入你的生命当中，你所听得到必须要带入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不可以把主日听的东西只当作是脑子或者是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去，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一个做法呢，就是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呢是两个不同的部分，这个是不对的。你信仰跟你的生活呢是 完全呢结合在一起的，是息息相关，是分离不开的。所以如果圣经呢教导我们这一点，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圣经如果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我们的心呢，只能够让神的爱呢在里头，你不可以让这个世界的东西，爱世界的东西呢存在我们心中。如果你爱世界而世界上是呢，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不在你里面。那我讲这个世界的东西是指那些跟罪有关的，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里面的这种情欲，罪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你所看的啊，并今生的那种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如果你围着贪财，围着色，围着一些贪那些贪那些世上的东西，一些名誉这种东西啊，这些东西都不是从父来的啊，是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记得这一点，你要得到永恒的东西吗？你遵守神的旨意，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你遵守，你就能够得到那永恒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果效，而神也必定会奖赏你。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是的，你的贪，你的这些不圣洁的东西都要过去。但是呢，当你随着神的意思，神要你做应该做的东西，应该帮助就帮助，应该爱你就爱，应该侍奉的就侍奉，应该献上的就献上的话，告诉你，你所做的呢是被神纪念，而被神纪念的时候呢是永远的被纪念，神会写在他的那一个册上，某某人某某人做的东西，神会纪念，神会奖赏。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所以你就把这样东西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生命跟你的信仰呢是息息相关的。圣经讲不要说谎话，你就学习不要说谎。你不要在这边听到说是啊，不可以说谎，出去外面你说哎呀我不可以，不可以不说谎，都不说谎了，我怎么能够生存，我怎么能够胜过别人。不，你就凭着神所给你那个信心，你好好的按着神所给你的这个真理来过活。若神叫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就不要随从世人的做法。世人他们去 party 去 pub 去那些不圣洁的地方，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跟着他们，你不要说我要跟着他们啊，跟他们一起认同，跟他们打成一片，融入他们当中，你不需要的。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的在一起，但是来到这些不圣洁的东西，来到得罪神的地方呢，你就要跟他们分别出来，那你就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合乎他旨意的这个生活了。那么你的生命呢就跟你的信仰呢是结合在一起的，你不是两个部分了，一个是信仰，一个礼拜天是信仰啊，或者在你自己私人的那个灵修师之信仰，那出来的时候呢你是另外一种人。不是的，你还是神的儿女，你还是基督徒，你还是属于主的。不论是在教堂，不论是外面，都要生活一致，言行一致。另外一点关于这个扫罗，他的一个愚昧的行为是什么呢？他是按己意而行啊，按己意而行。他呢没有思想到当时啊，他们已经这些百姓呢已经很累了，很累，累得不得了，很疲乏，所以他们就把那个连带血的这些肉啊都这样子的深深的这样刺下去。刺完之后呢，你看这个扫罗怎么讲，扫罗就说 哎，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了、啊，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了、啊。哇，自己的这个手下已经累得不得了了，他还说：“来呀、啊，我们去、啊，冲啊！”他有没有联系他们的心？一点都没有。而他做这事情呢，他也没有问过神。其实呢，他在一连串的事情呢，他都没有问过神，他都按照这意思。第一，他在求问神的时候啊，你看在第十九节，当他听到看到这个非利士人那边乱，那个他们金鱼那边溃乱的时候呢，啊，他就叫那个祭司啊，来要求问神啊。你看十九节啊，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人营中的喧闹越发越大，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他说：“不要了，你就不要了，我就直接去打了。”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意思呢提升到高过神的这个意思。那么来到这个二十四节，你看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说，他就叫百姓们起誓，不可以吃东西，一直到晚上。然后呢，来到这边，好了，吃完了，你看是肚子是饱了，但是手软，脚也软了，已经疲乏，还有他们的吗？还要他们去攻击？幸好呢，神呢，透过这个祭司呢，来拦阻他。他说：“你必须要亲近神，问神到底是不是他的旨意，不然呢，好像我所说的，很可能他们晚上去攻击。”很可能他们会吃败仗，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他是按着自己一意孤行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样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地步，我们以为我们会了，我们的经验丰富了，我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经验告诉我，我不用祷告，这事情自然而然呢会成就的。你祷告不祷告，哎，也是能够成全的。是的，神怜悯你，让你一次，让你两次都能够。不一定神呢会继续的让你有这样的这个恩典。但是任何人呢，当他肯寻求神啊，神呢就会指示他。你看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如果你肯谦卑来寻求他，你来到他面前求问，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照自己过去的经历，也不是因一时的兴趣勃勃而鲁莽的行事，神会指示你，而且指示你给你最适合的。比如说你要选了哪一个学府，你的这个另一半，或者你要找工作，或者你要为着你的孩子任何东西祷告，你寻求他、哦、你愿意寻求神，神呢是那一位听祷告的神，他会指示你，只要你敬畏他，愿意把你的生命呢交托给他，然后呢专心的向他祈求寻求他，他必定指示你。神不是那个让人呢走在黑暗当中，不是的，神会把光明呢指示给我们，只不过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一步一步的相信神的带领，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不要说我这是我的，我一定觉得是这样子的。不，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好，最后一点呢，他的一个愚昧的这个行为什么呢？他不肯认错，他不肯认错。所以呢，当这个祭司啊提议说要先亲近神的时候呢，啊，扫罗呢就开始求神说，能够不能够下去追所谓的追赶这非利士人？ 神就没有答应，神没有回答。这表示说在他们这个所谓的问当中呢，神呢可以答他们，可以或者不可以，或者神不答，有三个这个可能性。那当时神不答，没有给他回答，没有什么答案。那么呢，他就开始要找出他的原因到底在哪里。那当然后来他就自谦了，自来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分在一边，他跟他的孩子放在一边。那么到最后呢，就支出是谁呢？是这个约拿单啊。哇，当他支出是约拿单，你看43节他怎么讲呢？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呢？约拿单说，我是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米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嘛。你看，我就动了一点这个，我就应该死嘛。扫罗怎么讲？44节，扫罗说，约拿单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哇，表面上呢他显得很公义，很公义，对，很正直，但是呢他一点呢什么认错都他最本身呢，他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罪魁祸首。你知道这一连串的事情的发生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他呢一昧叫以色列人起誓的那个时候开始。而接下来一连串的东西，吃那个带血的肉啊，接着下来就是神不听他们祷告，好，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让这个孩子，这个约拿单呢陷在其中，他是无知的。那罪魁祸首呢是谁？其实是这个扫罗啊。他当时呢他就应该开始醒悟了，当那个百姓们吃这个带血的肉，他就应该醒了。但是他却怎么说？他说，你们犯罪了，是你们。他面前说，哎呀，我早知道不应该叫你们不吃东西了，对不对？他应该那时候他就应该醒了。这时候神又不答应他，没有回答他到底应该不应该去，他也应该说，到底我有什么罪吗？那来到这个约拿单，哎呀，我的这个孩子竟然在无知当中呢犯了罪，他有没有怜悯的心？他一点都没有怜悯，也没有知道自己的错。虽然他知道，现在他知道，但是他因着自己的什么？因着自己的这个自尊，因着自己的面子，他是一国之君啊，他所讲的话不能够撤回，即使是错的话也不能够撤销了。他是因着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自尊心，自己错了还不肯悔改，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这个孩子是因着这无知当中呢他吃了这个米，而且呢幸好以色列人从旁求情。怎么讲呢？你看45节，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啊，岂可使他死呢？他大行拯救啊，断乎不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了吗？做事啊，他是跟神一同做事。扫罗是跟谁做事？按着自己的心意，为着自己的荣耀，为着要杀那个敌人，只是要除去这个敌人，不是为着这个神的荣耀。但这个约拿单，他为着以色列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他凭着神所赐给他的勇气呢，进入这些非利士人的防御里面， 为了要把他们击败，为了让神能够得着荣耀。但是这个扫罗，他却因一时的冲动，按着自己的心意定下一些自己的这些规矩，以致害死人，害己害人。那当他自己被害的时候呢，自己的孩子被害的时候呢，他都不会醒过来，他还是继续的坚持下去。幸好以色列人呢愿意为他求情，不然当天呢，当天他的这个勇敢的这个孩子，这个肯为神作战的这个孩子呢，就这样子白白的断送他那宝贵的这个性命。那时候那个损失是多么大的。而且到最后啊，他本来要去夜里要去剿灭那敌人的那个机会呢都没有了，都是因着他自己的这个愚昧。那如果他肯认罪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可能他在开始他知道那个情况，那个当他看到百姓们这个赤血，是那个带血的这个肉，他认罪，他知道不错的话，可能还有机会，但是他已经失去了机会。所以记得，当一个人不肯认罪，知道自己是错了，不肯认罪，还是很顽梗的话，他要蒙受的那个损失呢，是很大的。那么我就叫教导们，如果我们有错的话，要立刻认错，要直接的认错，不可以避讳，就是把它藏起来。大卫就是一个肯认罪的一个人。当先知拿单来到他面前，指责他犯那个奸淫的罪的时候，他立刻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他没有说我喜欢的，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我是一国之君。他没有这样子的，我给自己找借口，没有了。他知道他跟这个八十八犯了这个奸淫，他杀了八十八的这个丈夫，这个是个罪来的。所以他在尝试把它遮盖，尝试不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罪，但是到最后当着先知这样的指责，他就立刻的承认说，我得罪了神。但是这个扫罗却不这么多事件，百姓吃带血的这个肉，百姓疲乏的不得了，孩子吃了那个蜜而被牵涉在里头，他不知道，他还不肯认掉自己的这个罪，何等的可悲。你就发现他这样子的一个本性呢，就继续的在这个故事的这个演变当中呢，越来越表现的越来越明显。记得在前面的时候，在这个第十三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扫罗啊，扫罗要等这个撒母耳来献祭啊，但是撒母耳还没有到之前呢，他就献了。你看第十三章九节，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来我这里。”扫罗就献上燔祭，到底他有没有悔改？我发现到你。注意到他没有，你看他十一节，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有没有悔改？没有，他给很多很多理由，我为什么要献上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原因，他没有悔改。那希望我们不像扫罗那样，希望我们是在知道怎么样的面对我们的错， 有错立刻来到神面前认错，应当付上的这个代价你就付上，但是你认错你就能够有重新再来了一次，不然的话你会继续的活在这个错误当中，你就错而再错。所以圣经说诗篇51:17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是的，神要我们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悔改，不可以继续玩梗，不可以继续活在罪中，以致你越陷就越深了，越陷就越深。你看这个第14:39，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耶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你看他总是这样子讲，这个指着这个他的儿子，他都不在意啊。那么接着下来，他也是你看第44节，扫罗说：“耶拿单啊，你定要死，若不死，然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他就是一直的坚持说自己的所立的这事是对的，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呢是很愚昧的。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错处，能够来到神面前，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啊，能够继续的荣耀神。所以我们从这个扫罗这里，我们就发现到这些愚昧的作为呢，我们要一一的作为警惕。第一呢，做事不可冲动，也不可鲁莽，总是要深思熟虑，三思而行，也不要给自己无谓的约束，让这些百姓呢不让百姓吃东西一直到晚上，而且吃的话他们就受咒诅，不要让自己被无谓的东西呢约束。你在神面前呢是一个自由的人，过一个自由的一个生命，你的信仰跟生活呢不可分割，不可说祭拜是一样，活出来又是另一样。你在这里敬畏神，你在外面呢也是要敬畏神，你在这里爱神，你出去外面也要爱神也爱人，不要按己意而行。扫罗就是一心一意的，常常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没有寻求神，也没有来到他面前祷告，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但是很多时候呢他所做的东西呢都是错的，都没有考虑到别人的这个需要，求神帮助。最后呢要肯认罪，扫罗呢是那个罪魁祸首，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察，他也不肯认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敏感，敏感当时透过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要敏感，神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罪吗，我们要认吗，以致我们不陷在罪中而继续的犯罪。我们求神帮助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我们求你来相信，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就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跟随他，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让我们把接受他做我们救主，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之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个人的交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让我们看到这个扫罗所做的一切的决定，我们知道是不明智的，以致造来许许多多不幸的这个后果。我们也求你自己给我们学习，主啊，实在是让这些事件成为我们的这个借鉴，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儿女，让我们谨言慎行，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若是我们有 得罪你的，让我们肯立刻回到你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名求，阿门。